人间有人爱你，欢迎你来听我说。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指南针电台。好久不见了，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其实我分享了自己呢进入体制内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其实由于工作特别忙啊，所以电台的内容呢就一直是搁置的一个状态。啊，细心的朋友们，如果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呢，就会发现非常的有磁性。为什么特别有磁性呢？主要是因为在工作特别劳累的过程当中呢，我经常会用嗓过度，然后呢经常会感冒发烧，然后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呢，本期节目呢就跟大家聊一下体制内的一些工作啊。在我大概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离职之后啊，就开始找工作。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找到了外企了。其实进外企是我非常向往的一件事情，我也觉得那边会给我非常大的帮助。但是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本身是山东人的一些原因，还是我的眼界和视野啊比较小的一些原因啊，所以说呢，就觉得如果有机会考到这个体制内的话，对我来讲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帮助，或者对人生的发展啊是更有前景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呢，在今年的时候，我也是有幸考入了大学之内，有了自己的编制，可以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其实呢，我这个大学老师的工作啊，除了教书之外呢，还有一些行政类的工作，偏管理层的一些发展，是这个方向为主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学校管理的一些原因啊，我进到学校之后才发现这个工作真的是太累太累了。对，我觉得一号的时候来报道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开心了，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的差距，就是我进到了学校里面之后，发现学校的工作环境啊，跟我在北京的工作环境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城市当中呢，如果是想做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事情啊，基本上是不怎么可能的，因为体制内的条条框框特别多特别多。开始的时候我还对所有的老师啊，或者所有的同事啊，都非常的有礼貌，因为我觉得既然是新人的话，就要保持一个低调，或者保持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后来发现啊，这些穷光蛋教书匠们啊，真是蹬鼻子上脸，完全不用给他们面子啊！啊，对对对，我其实话说多了啊，其实，今天整体需要告诉大家这个体制内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啊，以及我在体制内过得真的非常的痛苦，真的非常痛苦，就是非常想离开啊，但是好像我自己没有办法提起这个勇气提离职，而且如果要离职的话，我们因为签了五年的这个服务的协议吧，如果要提前离职的话，需要赔付很大的一笔钱，这个的确让我就是有些望而却步了，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在九月份的时候呢，我进入学校之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同事也给我了安排了课，然后我也有非常多日常的工作。一开始我已经有一些很忙了，基本上是在我8:30到学校之后，就一直要忙到下午的6点左右的一个时间，没有时间去休息或者思考。而且我们学校的工作吧，跟公司的工作比起来，其实非常的无聊啊，非常的无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光鲜亮丽有寒暑假的工作，但是你如果长期的在这种无聊的工作当中，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特别是像我这种有创意或者是喜欢玩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很痛苦啊，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然后再说到第二部分的话，就是上课部分。上课部分的话，其实我因为教的刚开始来学校还教的不是一些核心的课程，是一些选修课的一些内容。然后我准备的特别的有趣，因为本身是做过策划这样的一些内容嘛，所以我会教给大家如何跟别人吵架，然后思维的拓展训练，根据各位同学的一些特点啊，我会定制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其实我觉得教学的方法呀，或者教学的过程是让我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同学们虽然有的在听，有的不听啊， 但我跟他们上课跟他们沟通交流的时候啊，他们其实让我感受到了一些年轻的一些力量啊，虽然就是有的同学完全不怎么关注啊，这一部分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部分，因为我并不认为老师就应该有老师的架子，同学就应该敬畏老师，我喜欢跟同学们打成一片，特别是他们跟我差十多岁的一个年龄距离，但我依然可以跟现在身边的很多班里的同学啊，或者是跟我们办公室这个打工的同学啊，能够打成一片，然后我也不觉得我应该有架子，应该让他们帮我干一些特别无聊的倒垃圾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特别不尊重同学们。所以说呢，这一部分是我在学校里找到的以很大的一部分的乐趣啊。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也是在学校里找了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同事和朋友，虽然是体制内，但是体制内仍然有非常多的小朋友，他心怀着非常的单纯。比如我身边的一个同事，他经常会因为工作特别多而哭，然后天天风风火火的，然后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想法。这个我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从他的身上吧，我看到了一些纯真，看到了一些善良的一些地方，我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大概食堂的饭吧，食堂饭特别的丰富，食堂饭特别丰富多彩。然后因为我们本身是教育工作者嘛，所以中午的饭会有饭补，你3块钱的话就可以大鱼大肉吃一大堆东西，尽量不要超过15，整体的话不会超过15块，整体的话就算这个它有限额的，如果超过15块的话会再多收一点钱，如果没有超过15块的话，它其实你3块钱的话就可以吃得非常饱非常饱，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另外的话还有食堂真的很好，食堂真的很好。如果晚上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去吃螺蛳粉啊，一些简简单单的一些炸串啊之类的东西，都让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这也是我觉得在学校里非常好的一个点。另外我想大家应该很关注的就是寒暑假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学校寒暑假的话，我大概寒暑假会比一般的老师要短一些，因为我们毕竟兼任着管理层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说会更累一些，但其实无所谓，相比于很多职场人来说吧，我们这个工作呢已经说是假期啊非常多的非常的长了，这一点是我在高校内体验到的非常直接的这个好处啊。但是说了好处之后呢，就开始说一下体制内的一些缺点了。缺点要来说的话，其实跟城市啊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们是在北方的一些城市，我觉得北方的一些城市其实没有什么发展的一些可能性了。为什么说山东人啊都喜欢考公务员了？其实我渐渐地发现，除了公务员之外，山东基本上没有一些好的岗位了。就比如说我们附近的一些城市，大一些的城市，996就是他们工作的一个常态。虽然在互联网公司你也996吧，但是你的工资会很高，但是我们这样的小城市拿到5-6千工资的时候，你就需要996。所以如果是有一个人想要一些稍微体面的一些工作的话，他必须要考公务员，没有公务员的话，他基本上就会活得非常的累，活得非常的痛苦吧。这是大概城市发展的一些不可能避免的一些顽疾啊，这是我觉得在我这样的省份当中必须要考公务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虽然就很多人在说啊，山东人啊江苏人啊之类的人啊为什么总喜欢考公务员啊，我觉得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本身它是河南啊，还有河南省，然后河南啊山东啊这样的一些省份吧，它是农业大省，很多大学生的出路呢他不可能回家种地，因为好不容易这个脱离了农门嘛，然后成为了这个知识分子，永远都不可能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虽然现在网上大家说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但是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别人经过那么多年的大学的一些训练，然后走到了今天，结果你如果让他回家种地的话，其实非常多的大学生是难以接受的。相对而且如果进入当地的一些企业来说，企业盘剥也是非常的严重的， 基本上是要加班啊等等之类，钱还不是特别多，那你让这些年轻人能怎么办呢？他们除了考公务员之外没有别的出路。所以说这个现象啊，导致只要考上公务员或者事业编的人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有一些莫名的自信和骄傲啊，这些在我们学校里啊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我非常看不起学校的一些老师，因为我觉得他们人生的高光时刻啊，也就是考上老师这一点点的事情啊。考上老师之后，他们觉得大概就可以摆烂了，或者是随随便便的去做一些事情了，导致我们的教学的水平啊，还有说是之类的一些东西啊，都非常的落后。我这些老师很多是从一些985的一些院校啊，或者是国外非常有名的院校回来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教的一些东西啊，完全是跟社会脱节的。我前两天的时候去听一门电子商务的课程啊，还是他讲的那个故事啊，基本上我大概好多年前就听过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外地人要选择去上海还是去北京。他在北京的时候大概体验到人情味，在上海的时候呢反而是觉得这个金钱至上，你连问个路都要钱。这个故事我觉得已经过时这么多年了，他还在当成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在讲。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东西呢？现在的社会已经是2023年了，你还讲这样的东西，不会觉得自己太老土吗？他们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些感悟啊，所以说呢就一直是非常非常落后的一个状态啊。而我呢是从企业中过来的，我其实特别接受不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就是你教的东西跟社会完全脱节，你让学生考的试也是跟社会没有关系，你要培养的社会人才，其实你只会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公务员，你帮不上他们任何的忙。这是我对这个教育提出的很大的一个质疑啊。我就觉得你也不会进步，你也不会思考，你大概在这个地方待了几年之后，你的思维也僵化了，你也不会有社会实践一些能力，所有的东西都是敷衍的时候，你真的能教出一些好学生吗？我觉得非常的未必，非常的可怕，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貌似我们学校一直没有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重点，因为在象牙塔当中太多人没有什么能力，反而在那个位置之上这个承担一些重任，然后他们其实没有什么远见，特别是像山东啊河南啊这些大省，这些被孔孟思想影响的大省啊，其实你会发现这种人情啊，还有说是礼义道德，孔子的一些理论啊，其实是限制人的发展的，它只是为了当年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的这个利益而进行。但是现在我们到了这样一个平等的社会的话，我并不认为它会对我们的社会有一些帮助啊。其实我最近在抖音上看到很多的山东的一些很恶心的一些话啊，就是啊领导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你应该怎么回答，底下非常多的评论都是在讲一些人情世故啊，我应该怎么答才完美啊什么，那话说的非常的漂亮，但我只觉得恶心，我觉得非常的恶心，我无比恶心这样的一些行为啊。虽然我无比恶心这样的行为吧，但是我发现我改变不了，这就是他们生存的一个必经的一个法宝。我其实在过了国庆之后啊，就已经在学校里不停的发疯了。因为发疯的一些原因是因为活太多了。然后之前的时候我之前有两三个同事兼任我这个岗位的一部分的工作，后来因为我的入职嘛，我觉得这些老逼灯啊特别会欺负新人，他们呢就会把这些零零碎碎的工作呢全都交给我之后，我干不完，我太讨厌这些行政啊或者是这类型的这些工作了，我完全干不完这些事情。干完这些事情最后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会情绪上会崩溃，我整夜整夜的失眠，我睡不着觉，这样的一些，但我摔鼠标啊，或者我也跟我的领导说，要不你就放我走，你就让我试用期不要过，你就把我辞掉，这是我最好的选择，因为我实在是接受不了了。 我同时兼任着一个重修的工作，还有说是这个省内的信息采集的工作，还有是一个退换教材的工作，这些全都是我负责的。而且这个他三个工作完全是并行的，之前的那些老师呢已经就是觉得啊，工作全甩给我，他们完全不负责，但是工作量的话反而给他们加上了，我觉得这样特别的不公平。也是跟那几个老师呢都闹了矛盾了，然后我就发语音骂他们，说我干不了，我没时间，跟他们经常说这样的话，所以说他们之后也不来找我了。我觉得很好，我觉得非常的好。然后之后的话，我觉得以后的话也是会继续跟那些死老师闹矛盾的，因为我真的非常的瞧不起这些人啊。就是你在一个大学里面，你想的不是如何的培养你的学生，只是想的如何评职称，我很恶心，我觉得非常的恶心啊。然后我们就是一有活动啊，有事情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老师啊，就躲得远远的，真的是，就是十四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啊。我们这男老师吧，一个个跟娘们似的，然后女老师吧，天天在那演甄嬛传啊，就说话呀，做事啊，乱七八糟，他就是想方设法的恶心你。但是他们也是找错人了，因为我就是不会走这种路线，我直接骂他们大傻逼，因为我没空，理他们这些事情啊。我已经我就特别擅长跟老师闹矛盾，因为你既然开不了我，那我就这个样，你们也别在那面前我恶心我了，就很恶心，对，就这么个状态。然后呢，还有一个事情呢，就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十四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啊，就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啊。这些老逼灯们欺负新老师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会觉得非常的恶心。就是我们学校里会有这种说课比赛，然后呢基本上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啊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结果到了现在啊，就是有一些教研室出的老师啊全都是刚入职的新老师，他对自己的工作还不了解的时候，他要去参加这个说课比赛，我就觉得你们怎么好意思啊，你们找的所有人都是我有的学员当然是人家找资历很老的老师了，但我们这儿找的全是新的刚入职一个月的老师去参加说课比赛，懒成那个样，那你不如去死啊，你怎么还不死啊，这些逼人，我觉得好恶心啊。另外一点的话是，还有最近的话他们有那种有那种军体的一些或者是士兵啊，我具体记不清了的一些比赛去招志愿者，教务处明确规定啊，说我们这边要求的是要男性的志愿者，结果啊几个报上去的男老师啊，就最后说啊我忙我生病了，然后我让几个特别柔柔弱弱的女孩去啊，让女老师讲，我们有一个新入职的女孩1米5，80斤，她让人家去当志愿者呀。就因为偷懒啊，就天天干这么恶心的事啊，我觉得你在这边的话，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能不能有一个男人的担当啊。我说实话，太多太多的直男啊，就是没有这些作为男人的担当啊，他们一个个的就是一群垃圾，一群人渣。我就觉得大学老师啊，当然我不说仅限于我们大学，就很多大学老师就是一群人渣，这个非常的明显，不要给任何的职业有这种滤镜和标签啊，就太恶心了，真的太恶心了。然后除此之外，那女老师吧，就昨天发生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我做的方案啊，或者说特别表达能力也特别强啊，所以说呢，也是被我们这边的书记啊、院长啊去委以重任，做一些相关的活动策划。一说活动策划的话，其实跟我本身教学的一些本职工作是相悖的。但我们书记要让我干的话，肯定得去把它办好吧。所以说呢，就也跟我领导说了这个事情，结果我领导就一直在阻碍我做这个事情，他一直在那说啊，你做这个活动有非常大的风险，然后我们那个负责的分管的院长呢也在说，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之后才能做别的事情，并且在我做这个书记的活动的时候，他们会给我加特别多特别多特别多的工作，我真的是烦得不得了了。是但是啊，也很庆幸的是啊，我也是顺利完成了这些事情。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吧，它不会说是杀了你或者很烦， 他就一遍遍的恶心你，这是我觉得很难接受的一个点啊。然后说到这个活动吧，本来是这个活动有专门的负责人，就是有一个资历很老的一个很丑的一个女的。然后因为我来了之后吧，因为我能力比她突出太多，然后书记呢就把这个活交给我，但是让她做辅助。做辅助的时候，我觉得跟她沟通太累了，她会一直在质疑你方案中的每个的小细节，质疑完了之后，她提不出任何有效解决方案。我想既然你提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你在质问什么？就你要提出方案，我们是在一起做事，不是让我在听你讲放屁。我真的是很无语这事。而且现实的时候，因为我找的场地，我在这边的话还是有一些人脉的，我找的场地，我安排的所有的细节的一些东西，然后需要拍照啊或者怎样的东西，他马上跑到最前面去跟学校里的负责那些主要负责这个采风的负责人啊打好关系之类的。然后到最后学校那些夫人走了，后面的话很简单的一些东西，就是啊吃饭的一些安排怎么着的就不管了，就是啊这是你负责的项目，就跟我说是我负责的项目，他就完全不管了。然后呢后来的时候在最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吧，他在那端茶倒水，他给那个一个资历很老的教授端茶倒水，然后他跟我说哎这应该是你的工作。我说这为什么是我的工作，你自己愿意干你干啊，我永远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啊。然后开始跟我恼了，就在那给我甩脸子。我想什么玩意儿，你爱甩脸子不甩脸子，我认识你他妈是谁呀，就甩脸子吧，甩吧，那我也懒得理他。结果最后啊就天天就故意恶心你啊，然后你问他个事儿的话，他也就完全不理你，就那故意的恶心你。我觉得你在骄傲什么呀，你只是一个这个破学校的破老师而已，怎么会有这么强的自信，这么普信啊。我完全理解不了这些人自信的一些来源啊，就是也没有什么成绩，教的学生也很一般，然后只会做一些表面的功夫，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自信心啊，我无法理解。然后呢其实因为整体的这些事情啊，我就很痛苦很痛苦。再说到一个事啊，就是我们学校的行政流程真的很复杂。我因为虽然在这个城市吧，但是需要去学校的话其实挺远的，而且我本身不敢开车嘛，所以就想申请宿舍。想申请宿舍的流程，我是上上周五去找我们院长签完了字了。签完了之后呢，我上周一开始走这个后勤那边，后勤说你要找谁谁签字，等了好半天，找那个院长的时候，那个院长说你要找那个行后勤的某某某签字，那个某某我没有等到啊，然后就被工作淹没了。所以说这个流程啊也很麻烦，而且我们老师的住宿条件吧也非常的差，就是如果是三室的话。两室一厅的话，客厅两张床，然后主卧次卧各两张床，就这么个睡法，然后就条件很差。所以其实为什么说一定要签这个服务期限的这个协议啊，就是因为它环境真的是太差了，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走了，特别是像我这种从大城市像北京啊这样的见过这个自由的这个人啊，我肯定会非常想走啊。但是你会发现如果在这个城市里的人的话，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他们会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工作，这就是我们城市工作的天花板。相对于那些朝不保夕的工作来讲，这个工作它的工资，因为教育系统的它的工资比一般的公务员事业编工资会高，然后呢还是还有寒暑假这样一想的话也挺好的，对，还有寒暑假。但我更觉得他困住的反而是我的灵魂了啊！就我回来之后，我就是因为条件真的太好了，我就长得特别好看，虽然就是也能看出是 gay 来吧，但是小城市他不会这么想，就很多人要给我介绍女朋友。然后我们学校的书记在我刚入职的时候就开始向我爸妈打听我的什么情况，就要给我介绍女朋友。然后昨天的时候我因为要打车去学校做那些项目嘛，然后就司机大哥就跟我聊天，说知道我是大学老师之后就加了我的微信， 然后昨天晚上突然跟我说，哎，兄弟，你有没有女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门当户对的那种。我说啊，不不不，我还不急，我还不急，就赶紧的回绝了他，因为真的是挺有趣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好像是，当然这份工作好像，因为有了这份工作，我在我们这个地方啊也比较有话语权了。似乎我们这儿啊就是只认体制内这三个字，只要你进了体制内，你就是优秀的人。所以说这种观念啊，我不知道能害了多少人啊，害了，哎呀，真的是，我进了体制内之后啊，我其实怎么说呢？好像对我来讲的话也是更加的有勇气的面对这所有的事情了。然后我一个朋友在结婚的时候，我说我要上去唱歌，然后上去给他主持了一段，非常荣幸怎样怎样参加这样的婚礼。刚才征婚人说到呢，海清和燕正值这个杭州亚运会之际呢，我也是带来一首亚洲雄风送给各位，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唱了一首亚洲雄风。当时的时候啊，把我们老家的这个文艺队的领导啊就惊讶到不行，他们说啊太优秀了，太厉害了，人才呀，怎么着之类的。然后好像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吧，我更敢上台了。但是我现在又一想，好像似乎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很擅长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说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新老师培训的过程当中嘛，其实有这个团队训练啊之类，我们到一个大的活动场去做一些活动啊，乱七八糟的。我做的也是非常的优秀啊，就所有人都会记住我。当时我们会分队做活动，做有意思的一些东西，要介绍自己的队名啊、精神啊、队歌呀等等之类的活动。因为我觉得大概8年的这个北漂生活给了我非常多的一些经验，我可以非常自信的在所有人面前表达自己，我的队名啊还有队歌呀我都分析的非常的有道理，也是受到了组织人事部的这个强青睐，他们也是觉得啊太厉害了，然后组织人事部需要这样的人才，然后拍了很多照片都是关于我的，然后我还是挺开心的这个事情。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我们书记能看到我的一些优势和长处也让我觉得很高兴，因为相对于我的本职教学的一些工作来说吧，我更喜欢能够跟同学们一起出去做实践啊，做类型之类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的话我真的觉得很幸福，就很开心。如果能更有机会做这样的东西的话，我会更加努力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当然说了这么多吧，就是其实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的话就是我似乎没有办法再寻找到爱情了，我很有可能会孤独终老。但是好处的话就我的家人在我的身边吧。好像只有这一个好处，对，钱也很少了，自由也没有了。但是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应该不会再进入体制内了，所以其实我们同事说如果你被开掉了会记入档案，我觉得我不是特别在乎这些事情啊，我记入档案就记入档案，但我也想要一个自由。有可能5年这个合作期结束之后我就可以获得自由，但当时我应该年龄很大了，但是即使这样的话我也要走出这个地方，我要多攒点钱，我要出国去尝试一下这个真正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一点啊，我说到出国这个事情，进入公务员和事业编的一个体制内吧，你必须要把护照全员上交。我有2本护照，一个是2019年办的，还没有等出去的时候已经被交上去了，还有一本的话是我大概十几年前办的护照，因为过期了嘛才办了2019年的护照。那个护照因为这个就是说老护照也需要上交，我现在2本护照都在这个学校的人事处那边放着，就是没有特殊理由的话坚决不让你出国，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哎呦好痛苦的一个点啊。当然我觉得我很能理解这样的一些行为啊，但是的确会让我觉得好痛苦好不舒服。另外的话，我其实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是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我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今天的话我反而讲完了这期节目我整个人的心理啊就是好了很多，好像我也是特别中立或者诚恳的分析了一下它的优势和劣势，并且呢也是就是好像自己可以接受这些事情了。 但是啊，真的体制内你不要太较真啊。如果现在有的小朋友想进入体制内的话，我真的劝，劝你啊，我不要劝你不要了，有可能，这或者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能让你过得安稳的一些生活吧。但是如果你有一些自由的理想和梦想的话，我劝你不要进入体制内，因为会变得不幸，对，会变得非常的不幸。当然，好像很多女孩啊，很喜欢体制内，因为女孩子，喜欢安稳一些的生活在父母身边啊，结婚生孩子就非常的日常啊。但是，像我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是性少数，或者你发现自己很有优点，很多长处，是比他们要超越他们很多，那我就建议不要再进入这个地方了。进入这个地方只会让你的灵魂被消磨，让你的世界变得昏暗，甚至让你非常想死。为什么我说进入体制内我终于考上了抑郁症，是因为我最近的心理状态特别的不稳定。每次工作来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的烦躁，我都会很痛苦，痛苦到最后吧，就整个人的情绪就特别的不好，然后干的活太多。我们领导啊也是一个就是干活特别肉的一个人啊，就是他弄不清楚弄不明白，就跟我说的所有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要干啥，然后活太多我根本干不过来。所以说这应该是学校的一些问题吧，但我觉得发疯啊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我现在我谁我都不拎，就是院长书记吧我也不拎，你只要把我开了我干啥我都行。我现在就是天天作死啊，就是为了这个把我开掉，作死闹矛盾吵架，然后不干活，就只要是他能把我开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行。我想趁我这个30岁初半的时候呢，还能到别的城市去看看，虽然有可能赚的不多或者怎样怎样会很累了，但是我应该，我想活，好像好好的活得很精彩。我不想在这样温水煮青蛙的这样环境之中浪费自己的一生，跟那些没有追求没有素质的老师在一起，这应该是我最痛苦的事啊。所以说本期节目呢也是想就是告诉小朋友们啊，如果啊你那个很痛苦或者怎样怎样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要慎重啊，慎重啊，慎之再慎啊。就是考入体制内的话，这都有优势了，有可能我比我那个再过很多年，我这个退休了之后我有稳定的退休工资，有可能这也是一个优点吧，我也不知道了。反正目前来看啊，我是有一些后悔的。对，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故事，也希望每位小朋友呢都能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人。哎，突然我又想到了一个点，我觉得为什么我在这个回家之后觉得特别的痛苦啊，是因为大概我在外面自己生活了十几年，然后一回来之后我需要面对我的父母我的亲人，他们很爱我啊，所以说我每周都会聚在一起，但是我发现好像没有时间来做自己了。但而且我们小地方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爱情的可能性，这也是让我非常痛苦的一个点啊。如果有爱情的话，有家庭的话，我认为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各位朋友在积极的寻找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些爱情故事。然后有爱情的话呢，也是任何困难啊都可以得到解决。当你身边没有人的话，你会特别的孤单，特别的难受。所以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啊，如果之后有时间的话，我也会持续更新这个节目，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指南针电台，听我在这儿絮絮叨叨的讲故事，谢谢大家。